以斯拉记和以斯帖记很像的哈，这个名很像的，所以容易搞错的。不过没关系，我们来看的是以斯拉记。好，我们一起来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福给我们，也带领我们。虽然今天雪很大，但是依然带领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来到你面前都是有福的。在敬拜你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你这位至大的真神，也是爱我们的主，也是救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当中来敬拜你的时候，求你来在我们当中显出你格外的同在，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更加的认识你，认识你借着基督向我们所显明你长阔高深的爱和你不变的救赎。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开始讲以斯拉记的第六章，我们前面讲了第五章。在第五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回归之后，他开始要建造圣殿，并且已经立了根基的时候，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就开始攻击他们，甚至于用了一些行贿的事情诬告他们，使那个当时的王呢让他们停下来。第四章停下来，他们就停下来，因为他们控告以色列人说他们是造反的、悖逆的，从来就是悖逆的，但是他们顺从，他们就要停下来，他们凭着信心停下来。到第五章的时候呢，当虽然他们停下来，甚至于他们心已经开始慢慢的转向了什么自己的生活，住天花板的房子，但是当神借着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向他们说话，发出重建圣殿这样的号角的时候，他们就起来开始重新建造圣殿。那么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那么神也使他们呢，以色列人呢，能够在那些外邦人面前蒙恩。同样又是这些外邦人来了，但是他们这一次呢，没有用暴力来阻止他们来建圣殿，只是问问情况，你们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以色列人就说，我们是为我们天上至大的神在建造殿宇，这是古列王、波斯王、古列王、塞鲁士王说允准的，他们也没有停止他。于是呢，这些省长们就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大力乌王，就报告了大力乌王说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又开始建圣殿了，是他给他们至大的神在建圣殿，然后求大力乌王，你可以查一查，他们说是奉着古列王的命令来做的，那么的话呢，你去查一查有没有这个命令，然后我们等待你的批复，等待你的谕旨。于是今天我们就进到了第六章。第六章呢，这个旨就揭开了，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旨意是怎么样的。第六章第一节，于是大力乌王降旨要巡查典籍库内，就是巴比伦，就是在巴比伦藏宝物之处。于是这个大力乌王就开始说要查是否曾经波斯王古列发过这道一道谕旨，允许以色列人回归并且建造圣殿，他就开始找。第二节说，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得一卷，其中记着说，古列王元年，他降旨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建造这殿为献祭之处，建立殿的根基，殿高六十肘，殿宽六十肘，用三层大石头，一层新木头，经费要出于王库，并且神殿的金银器皿，就是巴比伦，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的殿中掳到巴比伦的，要归还带到耶路撒冷的殿中，各按原处放在神的殿里。他真的找到了这个谕旨，就是当年波斯王古列允许以色列人重建圣殿，并且要把尼布甲尼撒王所曾经掳走的东西归还这件事情。他真的找到了这个谕旨。所以我们看神做事情呢，他是完全公义的，他也是完全公平的，他不是说从前没有这一档子事儿，波斯王从来也没允许他们建殿，然后呢现在呢神说啊，时间到了，神是他们经过一些找到一个假的什么谕旨或者怎么样放在那儿做成的，不是的，神是公义的也是公平的，真的有这道谕旨的，就是当年古列王所发出来的。 所以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要小心的。神是公义和公平的。我们常常听到一些见证的是这样子的：我去年的时候呢，我开车超速吃了个告票，啊，感谢赞美主。到今年，我给忘了，但是呢，到今年呢，这个好像法庭也没有找我，哇，感谢赞美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还有这样的见证，哇，感谢赞美主，我买了一部车，我花5000块钱买的一部车，然后呢，是个老人家，他不用这台车了，他就卖了，我就给买来了。我上去一找就找到这部车，买来了之后呢，我就送到那个修车师傅那里边去要修一修。修车师傅说：“哇，你这车多少钱买的？”我5000块钱，哇，你占便宜了，这车至少值10000的。啊，感谢赞美主，这不是见证啊！上帝是公义和公平的，真的有那一道谕旨在那边，而且真的叫大力乌王找到了，而且那里边所讲的呢，真的是。这位波斯王曾经允准的要他们开始建造的。我们都知道然后呢找到了之后呢，第六节说现在他就开始下旨意了，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远离谁？远离以色列人，就是不要再去打扰他们了，就是这个意思。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于是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告诉那周围的那些外邦人和地方官说，你们不要打搅这些以色列人来建造殿宇，要他们自己想怎么这样造他就去造吧，不要拦阻他们，不要破坏他们，不要干扰他们。第八节说，我又降旨，说这个大力乌王又降了一道旨意，说吩咐你们向犹大人的长老为建造神殿当怎样行，就是说我再下一道旨意告诉你们如何帮助以色列人来重建圣殿，就是从河西的款项中，款项就是税呀，财政收入，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要拨出一个专门的款项，用来给以色列人建造圣殿的，急速拨取供银做他们的经费，免得耽误工作。他不但不叫这些人去干扰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而且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使他们耽误，要他们快快建成，急速拨款。第九节说，他们与天上的神献燔祭所需用的公牛犊、公绵羊、绵羊羔所用的麦子、盐、酒、油，都要按照耶路撒冷祭司的话每日供给他们，不得有误。哇，这个恩典很大的，连献祭的祭物他都要供给，祭司所用的这些油啊、盐啊、吃的麦子啊，全都要供给，而且每日供给，不得有误。为什么呢？第十节说，好叫他们献馨香的祭给天上的神，又为王和王众子的寿命祈祷，好像这个王位呢能够久远，让王的后代呢能够长命百岁，为王的祝福呢来祈求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上帝他的旨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旨意，好像是一个盖子一样揭开了。我们看到了之前的时候，我们看到建圣殿一波三折，好像是不是很顺利。当命令停工的时候，尽管说以色列人他们凭着信心去把工程停下来，但是我们想为什么停下来呢？甚至于有些以色列人怎么样，开始转向世界，开始转向说，哎呀，这个殿一时半会儿也建不起来了，我们还是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家园如何重建吧。但是突然又命令先知，又差派先知向他们讲话说，你们要开始现在建圣殿，建圣殿怎么建呢？ 所以神这里边不单感动以色列人，命令先知向他们发出这样建造圣殿的命令，同时他们也神也感动大力乌王，所以大力乌王发出这样的圣旨，不但要那些外邦人说你不可以干扰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事情，而且建造圣殿当中所有的需用都是出自于政府的财政款项的，你要而且要每天都供给他们，不得有误。所以我们看到神为他们亲自开了一条的道路，而这位大力乌王给以色列人的条件呢，要远远好于古列王。原来神有更美好的旨意。第十一节，我再降旨，于是他又降了一个旨意，说无论谁更改这命令，必从他房屋中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来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这是当时啊，处理那些叛乱分子啊的一种处置的方法，就是把他的房子给拆了，把房梁拿出来，然后立起来，把它挂在上面，把它吊死。也就是说，如果谁再去干扰以色列人的这样的工程的话，这个人就按什么？按叛乱罪来论处的，要把他吊起来，把他处死的。所以根本上断绝了这些人再去干扰以色列人来建造圣殿的事情。然后说，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人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名居所的神将他们灭绝，我大力乌王降这旨，当速速遵行。这里边把王都包括进去了，也就是说他以后的王也不可以更改的，以后的王不可以更改，不可以说说不可以了，因为他可能没有建完的时候他就下台了，如果他下台，下一个王呢不可以命令他停下来了，就好像古列王一样，古列王上台了说你做，下一个王上来了不许做，所以大力乌王不可以了，不管哪一个王，无论是王百姓都不可以停下来的。然后呢，于是河西总督达乃和示他波斯乃并他们的同党因大力乌王所发的命令就急速遵行，所以这个谕旨就发到了犹大省，发到了这总督的手里边，发到省长手里边，省长马上就急速遵行，因为这是皇帝的命令。十四节，犹大的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圣殿，所以这个时候撒加利亚和哈该他们与神的百姓在一起，在建造的工作当中，他们不断用神的话语在鼓励，在激励，在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要建造圣殿，也因着神的同在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我们留心听，他们遵责以色列神的命令，他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啊，在开始建造，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王、亚达薛西王的旨意建造完毕。所以神前第一章我们就讲过，神不但激励他的百姓，带领他的百姓，他也在这些王的生命当中来做工作，也感动他。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以色列人整个的建造的工作是按照神的命令，也有波斯王的命令，所以这是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结局，建造完毕。好，这个圣殿按照神的旨意建造完毕。第十五节，大力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所以修成的日子，建好的日子是什么呢？是大力乌王第六年，也就是说大概经历了四年多这样子的一个时间，这个殿修成的。十六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掳回归的人都欢欢喜喜地行奉献神殿的礼，所以这个殿修成的时候他要献给神，要行献殿之礼。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当所罗门王建好了圣殿之后，也把这殿要献给耶和华神，神的荣耀充满圣殿。行奉献神殿的礼，就献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 绵羊羔400只，又照着以色列支派的数目献公山羊12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如果当我们去查考当年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那里边所杀的羊的数目呢，是今天这是不能够比的。那个时候呢，羊都是几万几万的在献，但是今天呢，他们虽然献的只是100只、200只、400只、12只，但是在神的面前，重要的问是什么呢？献祭是要蒙悦纳，所以他们开始献祭，要为以色列众人赎罪。赎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必须要经过赎罪这个环节的，因为人是不圣洁的，不能够服侍他，所以他们开始献祭，献赎罪祭，为以色列众人赎罪，切派祭司和立位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是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所以现在就开始安排圣殿建成了，就开始安排敬拜的事情，而这个敬拜的事情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来安排。正月14日，被掳回归的人守逾越节。我们都知道正月14日是逾越节，原来祭司和立位人一同自洁。这里留心一件事情，要自洁。我们去读立位记的时候呢，或者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字，这两个字的叫自洁，表明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需要洁净自己，然后献祭。立位人为被掳回归的众人和他们的弟兄众祭司，并为自己宰逾越节的羔羊，过逾越节要吃逾越节的羔羊，从掳到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和一切除掉所染外邦人污秽归附他们，要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人都吃这羔羊。这里边包括一些人，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愿意除掉外邦人一切不洁净的，而归附，而成为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会看到一些，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黑人，他说他是以色列人，是的，因为当时有一些外邦人，他们愿意离弃外邦人一切不洁净的，而归附以色列人，成为以色列人。然后22节，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7日，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是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兼顾他们守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这里边我们留心两件事情，一件事情这里边讲到了说欢欢喜喜的守除酵节，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他们得以建成这一切的工作，是因为耶和华神坚固他们的手。这工程是在神的带领、神的保守、神的能力之下才建成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这些以色列人当圣殿建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恢复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按照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的要求，开始恢复合神心意的敬拜。他们要开始敬拜，要恢复圣殿敬拜，他们要恢复圣殿敬拜。所以至此呢，我们就看到了一件事情，这圣殿建成结束之后，在神的保守看顾之下建成了，是耶和华神的恩典，他们就开始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他们在殿建好了，当人和殿之间发生关系的时候，他要赎罪。赎罪的意思，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第一章的时候，赎罪记是表明人的罪被赦免，能够被神所悦纳。我们都看过创世纪，创世纪4章3节到5节记载了亚伯和该隐的事情。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奉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于是把他的兄弟给杀掉了。所以这里我们要留心一件事情，这里边神看中亚伯和他的祭物，又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神是看中人，然后再看中他所献的祭物。所以以色列人要来到上帝面前，要想服侍神的时候，他必须要自洁，必须要献赎罪祭。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不蒙悦纳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不蒙悦纳。人首先要蒙悦纳，然后他心里边他所做的才能够蒙悦纳。就如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被神所悦纳，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所献的祭蒙了悦纳，我们在基督里蒙了神的悦纳。不是我们哪里好我们才蒙神悦纳的。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当他们开始这样建立合神心意敬拜的时候，他们要与神亲近的时候，他们要做献祭，并且是要合神心意的献祭。如何表明说是合神心意的献祭？他们是按照神界的摩西所传的律法所设立的规矩在做献祭，还有守节，还有吃逾越节的羔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第六章。第六章，当我们看到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点非常的喜乐的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一波三折，我们觉得为什么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呢？原来神有更大的祝福，也显明这条路是神亲自为以色列人所开通的，为以色列人亲自所预备的，让他们能有更大的祝福在他们当中。尽管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我们觉得说不能够想象的事情，但是当神的恩典显明出来的时候，超出我们所求所想。所以我们今天第六章我们学到了什么呢？是神所开的道路。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这个第六章里所记载的一样，我们好像走在一个道路当中，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无论是教会，无论是我们个人，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我们觉得到底要做什么呢？仿佛那在14年、15年当中在等待这个圣殿的人，建造圣殿的人一样的，他们会觉得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殿到底是建还是不建呢？到底如何去建呢？以至于有很多人都在讲一句话，怎么说？哎呀，建殿的事情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的。但是这些以色列人，这不是一个短的时间呢，对他们来说是个信心的考验，14、15年的时间。但是以色列人，尽管他们当中有一段时间有一部分人转向了这个世界，寻求自己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还是凭着信心在面对。他们好像一个运动员在赛场上，他的眼睛一直在盯着那个发令枪的一样。所以当神借着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向他们发出开始建造的命令的时候，他们就义无反顾的就去做了。当那些人问他，你们凭什么做这个事情？他说，我们是天地至大之神的仆人，我们在为他修造殿宇。他们才能够有这个，我们管这叫什么叫底气，他们才能够马上领受责备，然后悔改，朝着神的命令的方向去做。但是呢，这就是信心。我们都知道希伯来书，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心就是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知道那个终点在哪里。以色列人也一样，他相信神既然带领我们回来，并且给我们旨意，要我们一定修成这圣殿，那就一定能够修成。至于说如何修成，那需要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显明。什么叫信神？信神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我们就相信顺服神的话，这叫信神。亚伯拉罕在90岁的时候，他的在年纪很大的时候，和他的太太萨拉已经好像生不出孩子了，他看不到结果什么，但是神应许给他一个，他就知道一定有一个。尽管他当中走了一点点的弯路，但是他依然相信神一定会给他一个。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凭着信心来面对，来等待，虽然走了一点点的弯路，但是神的恩典，更大的恩典就临到了他们，因为这是神为他们所开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信心使我们不会忽左忽右的，信心使我们非常的坚固的。信心就好像一个船的锚，把它抛在那个地方，把这个船呢就固定在那里，无论有多大的风浪呢，这船都不会飘走的。它可能会晃一晃，但是它不会 飘走，所以信心就是我们的锚。有一个歌也这样唱到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等待，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面对。但是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凭着血气，或者凭着我们自己的经验，或者凭着我们自己的平时很多时候的经历，我的理性的判断，而是凭着信心。因为只有我们的信心才能够超越一切软弱，我们所看不见的，可以使我们看到那未见之事的实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第十节这样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连想到都没想到的。我们人喜欢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是神为我们预备的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接受。神说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他的道路也怎样高过我们的道路，是我们所想不到的。第十节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神必须要向我们显明，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够听见，我们才能够想到这一切的事情。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神要借着圣灵将我们带到他的真理，他的旨意当中，使我们可以明白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他在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独生的爱子当中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并且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不能够震动的、不能够朽坏的基业。你说我没办法想天上的基业是怎么样子的，这救恩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走上了这条路的时候，走在这条救恩之路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经历这救恩的能力，我们也会得到这救恩的恩惠，可以带给我们的恩惠，不是吗？我们想一想，我们之前是怎么样，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又是怎么样，我们今天是个新造的人。之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诸般的罪恶当中，我们不以为犯罪，我们还很享受的，享受着最终之乐。但是今天呢，我们好像是突然间明白了。我告诉你，不是我们突然间明白了，或者我们理性通过了，或者我们一下子悟出来了，而是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神若不向我们显明他自己，我们永远都不能够认识这位至大的神。所以我们要清楚，神所开的道路，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去走。就如今天我们所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所走这条救恩之路，这条窄路，这个窄门，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觉得说，好像是不合道理。我们必须凭着信心去走，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信心与我们的什么行为来调和，我们就可以走上去。我们所听得到，我们必须用我们的信心调和，我们才能够走在这条窄路当中。我们所看的不是这条路多么的窄，而是我们知道这条路的尽头就是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永生，就能够走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所以神所开的道路不是我们用理性所能够判断的，但是我们相信神在那路的尽头为我们所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仿佛这些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好像一头雾水，但是当神将这恩典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恩典很大的，因为这是神为他的百姓所预备的道路，也是神带领他的百姓所走的这条道路了。他的道路都是最美善的。雅各书怎么说？雅各书说，不要看错了，一切美善的都是从神来的。神借着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就是七十年前，就是现在的七十年前，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来安慰以色列人， 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神，他们一定要受到惩罚，而被巴比伦人所灭掉，被掳，但是七十年之后要回归。神就借着耶利米先知对以色列人说，神说他知道他向以色列人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所以以色列人是有指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是唯一的道路。我们今天走在上边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走在上边。但是当我们凭着信心走在上边的时候，我们每走的一步路，我们就会看到神的保守、神的看顾、基督的怜悯、基督的恩惠，使我们可以走过很多我们走不过去的路。走在这路上，无论经历怎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心里边是有平安的，我们心里边都是有喜乐的。我们也知道教会也是神所亲自设立的，是给他，是神的家，是永生上帝的家，提摩太书是真理的柱石，对不对？我们有个家，在家中我们有安稳，而这个家中，这个家呢，是神为我们所设立的。所以我们就清楚，这都是一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就在当中安然地敬拜他，我们就放下我们自己，凭着信心在当中按照他的旨意来走这条永生的道路就好了。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弟兄姊妹们不同，有些弟兄姊妹就会说，这条路我为什么走的就是哎呀这么费劲呢？我们教会有个姊妹问我，仲海弟兄啊，我这条路为什么走得这么辛苦呢？你看人家别人怎么走得那么顺利呢？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相信，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路都是最好的路。我们不能够强求神啊，你要我走这样的路，神啊，你让我走这样那样的路。神为我们预备的路都是最好的，最能够造就我们生命的，最能够将我们带到他面前的，最能够使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的路，我们在当中凭着信心靠着他的恩典都能够走下来的。因为这是神为我们个人所预备的路。好，我们接下去再看他们顺服神的工作。当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献祭，献赎罪祭，然后又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要开始敬拜的一切的安排，然后开始守节，守逾越节，然后要做自洁，吃羔羊，除掉污秽，然后欢欢喜喜守除酵节。我们看到这里边他们就是在做一个开始的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如果单单的有一个圣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圣殿表明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地方，必须是有神的同在，有他的百姓在当中的，这是神要与他百姓在一起的一个明证的。所以敬拜呢，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在建造这个圣殿的过程当中，他们凭着信心在无论是停工无论是开工，他们都是凭着信心去做，他们不凭着眼见。那么他们开始了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建造的时候，就看到了这样的祝福。同样他们现在就要开始一个按照神的吩咐建立一个敬拜，他们按照神的旨意开始建立敬拜。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说建造这圣殿和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敬拜呢，哪个重要呢？都重要。如果说我们讲到说困难呢，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呢很困难，因为涉及到了人，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我要把这个圣殿把它建起来，把该有的东西我放在该放的位置上，而是这些人，这些人呢不是简单的他来到这个面前来敬拜，而是他的心有没有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所以这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很大具有很大意义的一件事情，必须借着信而带来的顺服，必须要带来这样的顺服，否则的话呢是非常危险的。明白神的旨意而不顺服呢是没有意义的，不明白神的旨意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呢，那就是危险的。当我们讲到了撒母耳记的时候呢，撒母耳记15:22呢，那里边讲到了说，当年的以色列的王是扫罗，扫罗和亚玛利人的打仗，打完仗之后呢就抢来了很多的牛啊羊啊很多的东西的，但是耶和华神告诉他说，所有的这些东西你都要把它除掉的，灭掉了，不能要，一个也不能要。但是这些以色列人一看说，这牛啊这羊啊很肥很壮很好，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些牛啊羊啊肥牛肥羊就留下了，杀了太可惜了，说太可惜了，不能杀了，拿回来吧。而且他们为自己找了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借口，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看这么肥的牛这么好的羊，正好献祭嘛，献给耶和华神嘛，你看他们觉得好像这是个很好的主意哦。但是耶和华神却责备他们，耶和华神借着撒母耳说，向扫罗王向以色列人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好了，耶和华神到底是喜欢人向他献祭呢，还是听顺服他更喜悦呢？然后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所以耶和华神喜欢人是什么？听从他的命令，去顺服他，过于献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能去献祭的，但是我们的心并不一定是归给耶和华神的。这里边并没有否定说献祭不好，而是讲到了说，如果我们的心没有顺服的话，我们献的祭也是白献的。献祭表达什么？献祭表达是我们的心。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所以以色列人在整个建造会幕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顺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而当他们顺服的时候，就看到了神为他们所开的道路，并且所赐下的恩典。我们常常听那首歌吗？我们也常常唱那首歌，信而顺服，此外不能蒙福，不顺服就看不到恩典。所以我们看到顺服是我们都需要学习的，而不是我们在外表上做一些外表的功夫，而是我们的心要归向耶和华。弥迦书6:6-8，第八节我们每个人都要把它背下来的。弥迦书6:8同样也是在责备以色列人，也是在责备那个时期的以色列人。第六节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什么呢？弥迦说，我在耶和华神面前，我跪拜他的时候，我要献给他什么作为礼物呢？他说，我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他说，我要不要献一个牛犊，一岁的公牛，然后给他做燔祭呢？然后第七节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牛和吗？讲到了说，耶和华神是不是他喜欢牛，喜欢羊，喜欢动物的脂油，然后你越献越多，多多益善呢？不是。然后说，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讲到了这人为了讨神的喜悦，说我甚至把我的长子献给耶和华神，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上所生的吗？把我的儿子我都可以献上的，说耶和华是不是喜悦我们这一点？然后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所以耶和华神已经告诉我们了什么才是他所喜悦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这里边同样讲到了一件事情，就是顺服和献祭之间的关系。我们甚至于可以把我们的孩子都献给神，但是我们的心不一定归向给神。但是当我们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就是我们把神的品格，神的心意行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然后存一个谦卑的心，要与我们的神同行。我们讲说要效法基督， 这才是神所真正喜悦的。神所要的是我们一个谦卑顺服与他同情与他同行的一颗心。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不是说我在教会当中做的事情越多越蒙神喜悦的，不一定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在的话，依然不蒙悦纳，反而神会有一天会责备我们说我们所做的是恶的。我们教会以前有个姊妹，在国内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姊妹，她是从乡下来的一个姊妹，非常好的一个姊妹，非常谦卑的一个姊妹。她每次周的聚会的时候呢，她就做一件事情，她比别的人呢都要来教会呢要早来半个小时。做什么事情呢？把所有的，我们以前在国内不是这样的椅子，前面还有个桌子，她都要把桌子和椅子呢都抹一遍，擦一遍，擦一遍，把它擦得干净。聚会结束之后呢，他要每一个桌子上面、桌子里面、桌子下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捡走。我告诉弟兄姊妹，即便是你站讲台的，你也不可以轻视这样的姊妹，因为她是个忠心的姊妹。神给她一千两，她就按照一千两，她就忠忠心心的顺服神所给她的恩赐和她的托付，她就在那里安安心心的做。你说，哎，我是大传道，我是五千两银子，他和你得的是同得一样的赏赐，都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的心很重要，如果我们的心不对了，我们所做的都是恶的，都要受到责备的，都在审判之下的。我们心对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蒙神悦纳，并且蒙神纪念，并且蒙神祝福。我讲这个祝福，我们不是说功利主义得到祝福，我们不但自己的生命能够得到建立、得到成长，而且我们还能够可以使着祝福带到我们周围的人当中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使别人可以看到，哇，这个弟兄、这个姊妹，他有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边，他所看到这是他的荣美。所以今天我们主日学讲到了一件事情，说如果我们要用基督的爱来爱弟兄的话，在弟兄就没有半跌的缘由。如果我们用基督的爱爱我们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一定不会让人跌倒的。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用我们私欲当中的爱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会使人跌倒的。如果你说，哎，我不知道我这是私欲的爱还是我从我自己来的，你就看有没有让人跌倒。如果让人跌倒了，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听命胜于献祭，我们看到行公义也好，好怜悯也好，谦卑也好，这都是神的品格，这都是神的属性。也就是我们每走的一个步脚步，我们都是按照神的脚步在走，按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脚步在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榜样，是怜悯的榜样，也是谦卑的榜样。我们就应该踩着他的脚步去走，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四节到四十节这样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内容有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当中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最大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谁是爱他的，谁是爱他的，主耶稣如何界定谁是爱他的，谁是不爱他的。爱他的就是遵守他诫命的人。所以我们什么叫信神？信神就是顺服神。我们什么叫信耶稣？就是顺服耶稣。主耶稣这里边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当我们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当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里边就被这爱所充满。当我们去顺服，这样去爱我们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如何用这个爱来去爱别人。否则的话，这前我们不要把两者割裂开来，它两者是一致的。我们诫命中的第一，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去爱人，我们里边也有足够的爱去爱别人，也知道如何去爱别人，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个人按照约翰一书当中所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爱人的话，不能够爱我们的弟兄的话，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呢也是有疑问的。顺服， 爱主的一定是顺服主的，顺服主的一定是从主那边能够得到他恩惠的，这恩惠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可以跨过我们一切的软弱。以色列人当他们在那里边不是在凭着自己的在那里跳来跳去，而是回到了摩西，而是回到了大卫，回到了所罗门，他们按照神的心意在来敬拜这位神，来建立合神心意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本着这样一个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神的心，顺服他的旨意，明白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在当中我们以此来彼此相爱，让人可以看到我们是属于神的。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呢，就是完全爱神，也就是完全降服在神的爱的下边，讲到了一个完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是神亲自为我们开通的道路。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明白，我们有些时候可能我们看不到后边，但是我们要凭着信心向前走。在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时候，不是冒冒失失的走，而是要不断的寻求神的旨意，寻求神的帮助，寻求神的带领。我们今天走在这条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和他的血为我们所开通的这条永生的道路上面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有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对神的不认识，对他旨意的不清楚，我们不要选择退后，也不要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往上弥补，而是要激发起我们更大的爱心，更加的去认识他。认识他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被他所充满，被神的圣灵所充满，我们知道前面的方向，并且有基督的爱在我们里边来激励我们，好像激励当年的保罗一样，使我们懂得如何往前走，如何与我们周围的肢体互相的搭配，互相的扶持，来彼此相爱。我喜欢讲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的28节，我们也都背下来这些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神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什么呢？为了就让这些爱神的人，蒙神被蒙神召了，又把他拯救了，这样的人是谁？就基督徒嘛。我们常常会把这些经文呢，我想我在这里讲过了，但是再讲一遍没什么坏处。我们常常把这些经文呢把它缩小了，这里边讲到的说万事，讲的是 all things， 你能想到的都包括在内，太阳、月亮，还包括你看不到的。所以神如果他可以叫这些所有的被造物都为爱他的人、蒙他旨意被召的人服务的，所以上次我用个比喻可能不太恰当，但是呢可以这样说，如果神认为与他的百姓有益处的话，他可以瞬间使喜马拉雅山夷为平地。这就是上帝对他百姓的爱，这就是上帝向他百姓所存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呀、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呀、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蒙了基督的宝血所洒，而成为神的儿女，而成为他的百姓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且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的神。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没有谁可以定我们的罪，因为耶稣在基督里边，神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顺服呢？如果我们不能顺服，回到我们的信心当中，是我们的信心出现了问题。弟兄姊妹，当我们去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给我们的应许不但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不但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而且可以成为我们的方向。主耶稣说啊，他来了是要人得生命，下一句什么？并且得更丰盛。 他给你的是更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得救就 OK 了。不，主要给我们的是更加丰盛的生命。主不是单单的神带领以色列人说让他们费心啊、劳力啊，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把圣殿苦苦的建起来了，不是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当神的旨意显明的时候，大力乌王就下了圣旨，所有建圣殿的一切的需用全部由国库来支取，需要的一切必须得按时的赶紧赐给他们，一点不能耽搁。你们这些人谁也不行再捣乱，谁捣乱谁就按叛乱罪来处理的。看到了，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可以软弱的呢？我们生命当中、教会当中、我们到工作当中、到学校当中，弟兄姊妹，不要忘了，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我们都需要用信心来生活，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凭着我们的私欲。因为你要相信，当我们讲到我们自己的私欲的时候，私欲的英文怎么说？叫 evil desire， 邪恶的目的。但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怎么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Your will must be done， 因为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我们必须要凭着信心活在这个信心当中，才能够使我们的路呢能够走得平稳，而不是根据这个世界怎么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我们心就随它荡来荡去。三心两地的人不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因为这些人在所行的道路上凡事都没有定见。什么样的人是有定见的？凭着信心往前走的人就是有定见的，虽然没看见，但是还是凭着信心往前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是因着他活着，我们唱了因着他活着的，我们不但因着他活着，我们也为着他活着。他不但指给我们一条道路，并且他亲自走过去，然后再引领我们走上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盼望呢，我们能够效法这些先人的信心，也借着神在这些先人的前边所做身上所做的事情，能够给我们今天有一个提醒，能够有一个帮助，能够有一个鼓励，使我们今天呢面对同样这样很危难的时候呢，很危险的这样的世界当中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想起神的话，想起神曾经坐在那些古圣先贤他的百姓身上的一切的事情。因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他能够坐在当年坐在那些信心伟人身上的事情，今天同样可以坐在我们身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因着我们时常软弱，主，但是你自己显明你自己在历史历代当中，在你百姓当中的作为，让我们看到你这位信实的神，又看到你这位大而可畏的神。只有你公义，你圣洁，你慈爱，你配得一切的荣耀，你也配得我们的依靠。愿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带领教会，使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使我们可以凭着信心走在你的旨意当中。主，也求你常让我们在信心当中得以见你的恩惠和赐福。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